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好，弟兄姊妹们早。愿主耶稣基督恩惠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愿圣灵保惠师你来引导我们进入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愿孩子们在这里的敬拜，在这里的分享，有神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更真实，有更深刻的与你有属天的经历，而所呈现出来的生活形态与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真实反映出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恩典的福音。也再一次来高牧孩子自己，让我的口所讲出来的都是主耶稣基督，都是父神圣灵保惠师你要孩子来分享的。孩子要祷告祈求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再一次谢谢选美姊妹跟利牧师来跟对我的邀请，所以今天再一次来跟你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在这个图上面其实是三个最有名的牌子，这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在台湾，如果一个大学生能够穿上这三种牌子的名牌衬衫的话，你走路是有风的。那第一个呢是企鹅牌，第二个是雨伞牌，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鳄鱼牌。那你知道，就对于这种真品，对于这种高级货，一定会有相应的就是市场的假货。当时在我们台大对面有一个夜市，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到下完课以后就去逛夜市，然后呢就看这个地摊货。通常这个地摊货非常便宜，它的价钱大概就是像三件100块台币，相当于现在三件3块美金那种概念，就是像那个 dollar store 一样，一件99 cent。那么那时候年轻啊，我就到地上去看这个地摊货，我挑了半天，看见鳄鱼牌这种雨伞牌企鹅牌东西，我想买，然后突然就年轻就问老板一句话。我说李老板，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那老板看了我呢，又好气又好笑。他说：“这个少年人，你疯了！这种便宜东西怎么会是真的呢？”我听完好生失望，我就放下这个地摊货的东西，我就往下一个摊子里面去找，准备看看那边的货色怎么样。这个老板急了，他玩这个生意跑掉了。他说：“哎，年轻人，过来！他别走！啊，我跟你讲啊，虽然我这个是假货，但是我比那个下面那个真一点。”我当时听完以后啼笑皆非，我说在这个充满假货的市场里面，你分辨一个假的比另外一个假的更真一点，这个在我们这个心态上面你会觉得很过意不去。然后呢，后来又有一次又是逛地摊，我就看到另外一件衬衫，我就看得啼笑皆非，但是我在网络上找不到这个号样子，就是有一只企鹅打了一只雨伞骑在这个鳄鱼上面。把三个名牌全部集在一起，我就说哇，那个时候真的是三位一体。我们用三个最有名的名牌放在我们的这个外套或者是我们的衬衫上面，来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拿到这个东西是多么的真实。可是有没有可能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现在号称我们拿到这个福音是真的，可是如果你去思考的话，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山寨版呢？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这个内容本身它是真的呢，还是也是个假的，只是这个假的里面比另外一个福音的假福音看起来稍微真一点？有没有思考这样一个，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所以 我第一次来跟你们分享的是我用了加拉太书这第一节到第五节跟你们做了分享，来分享整个的这个福音里面的内容。在加拉太书里面，我很快的再把八月份我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我把这个当中的前中几个背景再告诉跟各位稍微复习一下。就是有一批信奉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来到了小亚细亚加拉太这个地方，他们来到加拉太这个教会，保罗已经建立了这个教会，告诉他们是什么是福音，但是这批人却来告诉这些加拉太人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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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福音不是这个样子的，福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攻击保罗他的使徒的职分，他们认为啊，你们这批加拉太人外邦人，你们不只是要听耶稣基督福音，你们还要受割礼，还要呢来接受我们犹太教的这种文化跟礼仪，你们才能得救。保罗呢只讲恩典不讲律法，在恩典之外你还得再加上一些东西，我们犹太人的仪魂呢规条你把它遵守完全了，这个东西才叫福音。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五一到五节里面，上次我跟你们分享的，他说使徒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归给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在上次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用福音成为一面镜子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群人，因为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一章四节是整个福音的正版的福音的最精华的部分。所以最后我昨天上次来给你们做结论的时候，我提到了福音告诉我们说整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父神的旨意，父神的呼召，父神的计划，他的行动，他的工作。我们人本身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我们夸口的地方，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拯救我们，这个拯救的事实彻底的改变我们人类的历史以及我们人的生命。然后我们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宏大的救恩计划里面，我们成为这个救恩里面的一部分，这是他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宏观的一个非常宏观的救恩的整个的福音恩典。那么我待会会告诉我们来分析，有人把这个福音给改了，有人把这个福音给转换了，以至于现在我们脱离了原来这个正统的福音，然后现在我们抓住这个看起来好像真的福音，我们在那里津津乐道，已经失去了原来福音的本质了。为什么呢？加拉太书的第六节开始他这么说的，他说我希冀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借着耶稣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随从别的福音，那个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耶稣的福音给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给你们不同的话，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再说，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哇，你会发觉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甚至是指控，甚至指责。在上次我来告诉你们的时候，我说加拉太书有很多个特点。前面呢，第一次我大概跟你们分享了整个加拉太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因信称义这样子一个好像专业术语。但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你会看见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没有称赞的话，没有任何这种感谢的话，而是非常直接用言辞激烈，非常率直的毫无保留的直接指出来，这种人传假的福音要受到咒诅。所以保罗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他就痛骂痛批了这一批犹太人这些某些人士他来更改的福音，他把这个更改的福音，他说你们这些人呢是要受咒诅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他重复的，待会我会进到这个部分。那我先来看第六节的部分，保罗他 为什么这样子一开始短短的五节之后第六节话锋一转，他说我非常的稀奇，这种是挖苦性的字眼，他非常惊讶 amazed， 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之恩来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我来问一个问题，这段经文里面第六节耶稣保罗的言辞他为什么会如此的尖锐，为什么这么样的激烈不留情面，直接来说，你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断然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他看见加拉太教会离开了上帝，那个借耶稣基督之恩来呼召你们的那个上帝，他们离开了上帝的呼召，他们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去随从别的福音。你光从耶稣光从保罗言辞的激烈的部分就看见，这个福音如果不是这么重要的话，保罗不会在这边大张旗鼓的来批判说这个福音，你们离开的福音，这个福音太重要了，是攸关生死的问题，你们离随从别的福音，你们不只是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上帝对你们的呼召，更离开了这个恩典福音的本质。因为任何的呼召是有一个呼召的上帝，人要对这个呼召产生回应，所以有一个福音在这里面，我们信了这个福音，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我们对这个领受的福音要持续保持对这个福音原来纯正正式的正确的了解，同时所展现出来的生活方式跟生活形态与我们的福音能够相称。所以保罗看见这样子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这个加拉太教会就是岌岌可危，原来是走在正道上面，现在被人家牵引了去随从别的福音，所以你可以开始想见保罗他心里面是那种焦急。第七节他说，我们随从别的福音，他说那个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人要搅扰你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么什么是别的福音，什么叫做别的福音，他讲的非常简单，他说这别的福音啊，它根本就不是福音，它别的福音呢根本就不是福音，就像我们说真空，一个完全没有空气的地方，你加进去一点点空气以后它就不叫真空了，这是一个 all or none either all 的一个环境，要么它就是福音，你添加或减少一点点它就不是福音了，这是保罗最基本的一个 argument， 他说别的福音他根本不是福音，他为什么呢，他说啊，这种假的福音啊，他会夺取我们人在这种困难罪恶堕落的世界里面，原来真正的福音可以带来给我们平安和喜乐，而这个假福音只会让我们产生苦恼焦虑疑惑和恐惧，所以这就是这个字搅扰，这个搅扰 stir up， 它会让我们产生很多各式各样的焦虑，不断地问一个自己的问题是，神还爱我吗？我做了这些事儿，我还是神的儿女吗？我会不会失去上帝的救恩呢？我做这件事情心里面没有平安等等等等等。在这个困境里面，一个原来真实的福音能够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保持非常紧密的连结的，而这个假的福音，一个对福音的不正确的了解，会给我们产生这样子的困扰，所以这个叫做搅扰。第三个，这个福音啊是被翻转过的，它是被扭曲的，它是被破坏的一个福音，所以这个字叫做更改，它已经不是原来的福音，它把它改过来了，改过来以后呢，它看起来像福音，其实它根本不是福音的本质。而这些人他提到了这些人呢，你要记得保罗这边提到，你看见第八节他说，如果是我保罗或是我的同工团队保罗来给你们传的，现在来传的福音跟我最初给你们所传的那个福音是不一样的话，我是要受咒诅的，如果我把福音给更改了，我要受咒诅，如果是天上的天使，不管是哪些人，除了这些犹太人以外，这些天上即便是天上使者来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跟我们当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不一样的话，他应该被咒诅。 第九节他说，我们已经告，我讲过了，现在说一说，如果有人，这是前面整个总结，传给你们的福音，后面这个词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还记得吗？刚刚讲了神的呼召，当神呼召我们把福音告诉我们，对神的福音开始产生回应，我们领受这个福音，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这福音不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两边有差距的话，他说你要记得，原来上帝对你原始真正呼召的那个福音是真实的，你们要去接受。如果现在的福音，传给你们福音跟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一样的话，他们就应当被咒诅。这里面就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常说我们要信仰，要去传承，可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先能够领受，先去承受了这个福音，我们才能够把真实的福音传给这些还没有聆听过接受福音的人。因为非常简单，如果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假的福音的话，或是我们传的福音是我们自己没有领受的，我们不能够传给人家我们自己所没有的。所以这个福音的本质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说，这种传假福音的人是要被咒诅的。所以现在问一个问题是，那什么是被更改的福音？这更改的福音的它现在外貌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必须来做一些思考。如果这个假的福音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它根本不是福音，只是一个山寨版的福音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弃绝这个山寨版的福音，而回归原来这个正版的福音的本质。这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在我们这个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同样做思考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只是拿着别人的福音拿过来说，哎呀，这个就是福音，所以我们就这么传下去，而不做任何更多的思辨。我举个例子，在这个图片上，你说这个人是谁啊？他是谁？他是奥巴马，是个 combination。 他像谁呢？像 Bush。 所以从这个图出来以后，你发觉他像，你发觉左边越来越像奥巴马，右边越来越像 Bush 的，对不对？如果把他的本尊把他拿出来的话，你才发觉原来最左边这个是奥巴马，最右边这个是 Bush。 就在这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环境里面，咱们以假乱真了。有时候你知道福音的外貌它看起来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做好好的去，你会发觉原来我们已经偏离那个福音的真道非常远了，只是现在看起来哎还挺像的，再讲起来咱们一大堆的福音术语，我们侃侃而谈，我们祷告里面，我们唱的诗歌当中，你去看那些诗歌里面的内容，他所讲的他根本不是福音啊。明白我的意思？我下次12月份再给你们再分享。我已经想好了，那个题目叫做幸福音。我们现在传的不是真正的福音，是一种让人家可以得到，我们自己得到幸福的福音。当然你看这马云先生他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怎么说呢？他说今天问题啊在于什么呢？今天的赝品已经比起真品来说啊质量更好，价格更优，不是赝品打败的真品，其实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就是今天这个假福音啊挺好的，咱们这个真福音不要去了，咱们就用这个假福音，咱们可以日子过得快快乐乐的。这种以假替真的福音，假福音来代替我们的真福音，然后我们还没津津乐道说，哎，我这个假福音还挺好的，比他们那个福音更好。第三种情况，这种假福音的第三种危险是什么呢？我要想用这个人是谁啊？罗大佑，是在70年代、80年代，在我念书念高中念大学的时候，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民歌手。他在1983年的时候，那是在中华民国，我们叫中华民国72年，他写了一首歌，这个歌的歌名叫做《现象72变》，是民国72年，是西元1983年。就是在80年代的初期，在70年代的末期，从大概1977年开始，我应该讲1967年到80年这当中10年15年的当中，台湾才开始进行它的所谓的十大建设，在成为亚洲的四小龙，所以在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快速的发展起飞。可是那时候人心就出现了很多这种道德沦丧滑落的问题，台湾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乱象。在一路向前看，在追求金钱挂帅金钱主义的那个时代里面，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心的问题， 环境的污染。而罗大佑先生呢，像一个社会诗人，一个社会良心，他就写下了这样现象72遍，来批判当时台湾社会的乱象。而他里面所描绘出来的乱象，其实我今天拿到现在我来分享福音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提醒。他这么说的，他说眼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我们的人情味越来越薄，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苹果价钱卖得没有以前高，或许现在味道变得不好，就像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巧，但是能够分辨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我们现代人啊，面临这样子福音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很少用圣经的经文，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来理解我们现在拿到的是正版的福音还是山寨版的福音。我刚讲过，这是攸关生命，丢弃了福音就丢弃了救恩，这是生关生死的问题啊！你知道人生最大的悲剧，你可能是拿着十字架直落地狱，你以为你拿到了救恩的福音，其实那是假的。非常严肃的话题啊，要不然保罗说这种人是要咒诅的，传一个假福音让这个人以为得救就没有得救，完蛋了。所以不只是刚刚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或是以假替真，以假乱真，到现在的真假不分，现在拉回到我们的圣经的这样这个场景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叫做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Michael Horton 2008年出版的一本书，你看见它的副标题叫做 Alternative Gospel of the American Church， 是在北美教会里面的另类福音，在北美教会里面的另外一种福音，别的福音啊。十几年以前已经开始注意到这种假福音的问题，在传的基督教当中没有福音。他的第一章第一段序言开始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是讲到1950年代的时候，美在费城，就是我来的地方 Philadelphia 第十长老会，有一位牧师叫做 Pastor Barnhouse， 他在19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在国家电视台这种 BBC 广播电台电视台里面，他人就有他的这种圣经节目，60年前在美国的三大电视广播网里面会可以有一个圣经节目，他那时候就做了一个预测，他是预测如果撒旦掌握了一个城市，就魔鬼掌握了一个城市以后，这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就做了下面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啊，如果撒旦掌握一个城市什么样子呢？就 Reverend Barnhouse 他这么推测，他说如果撒旦掌管了我们费城，他说室内所有的酒吧都关闭了，色情的行业会驱离，直扑的街道就充满这种非常利索的人，彼此微笑，没有任何的咒诅咒骂，孩子们会说 Yes sir, no ma'am，然后每个星期天教堂座无虚席，但是它却是一个没有传扬耶稣基督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所传的所讲的都是关乎我个人性的这种生活上的方式，却没有去问这个救恩它真正的本质在什么地方。所以山寨版的福音，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两个大的 category，让我们自己来对号入座，我们来自己来反省啊。什么是一种山寨版的福音呢？非常简单的方程式，其实就是福音等于基督再加上一个其他的东西，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到的，在福音之外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加上律法上的问题。比如说我用这个图来做解释，我们的纵坐标是我们的信心的程度，我们横轴呢是我们属灵的成熟度。所以 你通常会看见什么？哎呀，我们得救，假使是有一条100%这样标准，那咱们有我们的属灵的进程，属灵不属灵，信心，然后你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哎，有人说他脱离基督教了，他宣告他离开基督教了，然后就问，哎呀，这个人80%没信主，所以呢，他根本不是基督徒，或者是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来说明这个人， 或者是当我们在我们的信心软弱走到低谷的时候，或是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产生的怀疑是，哎呀，神他到底怎么存在，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等等等等的问题。当我们在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它最后最后最中间 最重要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们的信心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某样的程度之后，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我觉得我不够属灵，我要来营造我属灵当中的渴慕，我要对委身更加的信靠上帝，我要更多读经，更多的祷告，我来寻求上帝，保持那种得救的属灵的状态，我觉得我才得救。可是它最后面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你靠你自己来得救，你是依靠你自己的行为，你依靠你自己对神的这种任性的委身，我抓住上帝了，所以我得救了。你知道这种潜台词我们经常会读，我们经常在讲，甚至在脑海当中，对啊，这没什么不错呀，这看起来很好啊。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